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一个题目是王母的教训啊。我在本来是要想讲箴言三十一章那个后面的，结果我看到前面的时候觉得哇，这个王母的教训才对我们很重要。其实我们整个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做母亲的，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智慧与方向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那首先我想讲一下箴言这本书。箴言这本书呢，是所罗门跟他所著以及他所收集的哈，就是讲到一些很智慧的话。有人是说这本书是被称为青年人到成功之路的指南哈。他主要是讲到处世之道跟日常生活，很注重正直与敬畏神的教训。在圣经里面是属于实用的伦理学。那这本书的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呢是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王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一个王。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酷爱学识，所以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求神给他智慧的目的呢，是可以治理他的百姓。因为所罗门他所求的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就很蒙神的喜悦。神不但赐给他智慧啊，他的智慧是在以前没有的，在以后也没有的人像他那么样有智慧，而且神赐所有的福气给他，使他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很特殊很的那个奇才啊，博学奇才。他在智力方面的成就呢，使得当时世界上人都很惊奇天下各处都有王到他那里去要听智慧的话。那不只是这样子，今天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讲呢，箴言是一本收集了父母教育儿女心得的书，它提供了许多关于教养儿女的原则跟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做父母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支取到智慧跟力量哈。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啊，是受到我们父母的影响，我们前辈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也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甚至受到一些圣经学者啊，你所听的这些的影响。那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呢，是能够受到圣经神的话语的影响。因为一个价值观对于一个使一个人影响到一个人他对神对人对永恒对事对物的各种的看法，所以我们在孩子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对他这一辈子的都是受用无穷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箴言这本书它的宗旨，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一些它的背景。那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一章，我想就略略的看一下箴言，我来读哈。箴言书第一章第二节这边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可以领受到什么呢？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到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词和谜语。我想这是从这个开宗明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本书它的宗旨就是纯纯的教诲圣经中所有注重德行的事情。神要人知道生活之道，免得人迷失了方向。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所告诉我们的是神直接的命令，所以每次都说耶和华晓谕他的百姓怎么怎么说，耶和华如此如此的说。但是箴言里面的教训呢，是人他去经历过啊，他经历过每一句话呢，都是经过尝试跟考验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宝贵他是从人来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啊。这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所罗门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没有时间读，因为我要花一点时间再讲到王母的教训。但是所罗门所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智慧呢，是在乎敬畏神并且遵行神的话。这点我想我们要把它记在心中，人真正的智慧是敬畏神并且遵行神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三十一章， 请大家翻到箴言三十一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可比七页。
好，找到我来读，大家听。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或者说我当怎样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龙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我们读前面九节，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一篇是一个利木伊勒王他母亲所对他所说的话。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是讲到一个王他可能会受到的引诱，以及这个王应该有的德行。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哈，是讲到一个才德妇人他的形象，他描绘的很好，而且他是讲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生活的一个景况。我想那个你们有空可以自己去看，实在是一个很美哈，很美的一篇诗，可以说算是诗篇的。它是用字母来，就是希腊那个他们的字母来写的，这我也不懂，就是那利木伊勒他的背景我们不足知道，因为他只在圣经中只讲过这么一次，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啊。那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个箴言呢在英文翻的有把它翻成 oracle 或者翻成 prophecy， 就是说这些话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要很宝贵它，也要很注意它。那我们就想到，因为讲到母亲，今天又是母亲节，我自己很感谢主，神给我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啊，使得我觉得我昨天跟妈妈打电话，我说妈感谢你，这个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很平安的在这边工作 support 我自己的家庭。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也真的不简单，因为我爸爸脾气不好，妈妈就要一直照顾她，然后她可是他还能够这么欢欢喜喜的这样子过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不要担心，这个就让我们就觉得很平安。妈妈每次我就很喜欢跟他讲电话，因为跟他讲电话他总是快乐，很欢喜，都叫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忧愁这样子。那我爸爸就会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样子啊。妈妈就所以这个就我感谢所有的很敬畏母亲，敬畏神的母亲。哎，我妈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八岁的时候，我妈妈信主。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她的脾气是怎么样的。我昨天还跟妈妈讲，我说妈咪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她说是的，感谢主，神完全改变了她的生命。她说我现在真的不会生气耶，不会生气耶。我觉得这不是她，而且她很会生气的，这完全不是她哈。所以这个母亲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提摩太我们看见他是有无畏的信，圣经养了他，而且他是从小明白圣经。为什么？他因为他有一个很敬畏神的母亲，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外祖母在照顾着他。然后我们再看圣经上还讲到撒母耳，每次母亲节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讲撒母耳的故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本来是不怀孕的，她本来没有孩子，但可是她的 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呢就很疼爱她，但她不管她的丈夫怎么疼爱她呢，都不能使她快乐，因为以利加拿还有一个妻，然后那个妻子还有孩子，所以那个妻就每一次就会羞辱她，让她心里面就很愁苦。她愁苦到她去到圣殿里面，她在那里痛哭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孩子，她甚至许愿求神给她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痛哭流涕一直祷告的时候，当时坐在旁边那个祭司以利就以为说是你这个妇人是不是喝醉酒了，这样子认为他不是的，他是在那里很苦心的在那边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说神听见了，神听见了哈，就是神听见他的祷告，他跟对神有许愿，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所以当撒母耳断奶，那据那个解经书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断奶是比较晚，可能是比较大一点，不像我们现在小孩子到了一岁就不喝母亲的奶了，那时候是小孩子喝奶是喝的比较大，不管是怎么样，总是还是一个孩子，他就因为他跟神许了愿，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当中交给以利，然后如果你知道这个整个背景，以利他是不会教孩子，他两个儿子是乱七八糟的，他那个哈拿的心他敬畏神，他向神许愿，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面交给以利，然后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对一个母亲来讲，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难的事情。我相信哈拿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所能做的是，他说主啊，我已经许愿，我也按照我的愿做了，我所能做的事就是为我这个儿子祷告，他就是不断的为他儿子祷告，他就是求神给他智慧。所以当他每一年有机会能够到圣殿去的时候，我猜想，我这是用我的想象，他一定是把他的孩子带在身边，把他在整年这样祷告神给他的智慧的话，他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教导他的儿子。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在那个那么紊乱的一个时候里面，他后来高了两个伟大的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他在神的国里面做了那样子大的贡献，这都是母亲的影响。比较后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怎么样，是非常不好啦，就是那样子一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母亲 Monica 就是一直流泪的为他祷告，结果把这个孩子从那样子的里面回转过来以后，成为神国里面的精兵，为神所用。所以我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本性是不好的，但是神可以改变我们，不管我们落在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做母亲的不要灰心，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我们流泪的祷告，神是会纪念的，这些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安慰。好，那丘吉尔曾经也说过，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那些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那一双摇动摇篮手的母亲。好，这个母亲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很重要。看见美国历史上那个林肯总统，他的母亲对他，虽然他母亲在他九岁就过世了，但是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好，那我们看见我要再领大家看一处圣经，就是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在我们要讲到这个三十一章是母亲的教训的时候，我愿意让我们看一节圣经，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教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第六章第二十节那边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话。这是一个做父亲讲的，他说，他告诉他的儿子，你要听我的话，也要听你母亲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是所有做丈夫的可以给他的妻子最大的一个 support。 我在跟我儿子聊天，好，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觉得你小时候好像都没有怎么打你哈。那他说爸爸比较有，我就记得我先生对两个孩子，只要他任何时候听见，他只要听见两个孩子对我讲话不礼貌，一定严严的管教，他是一定，你们不可以对妈妈没有礼貌。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你们给你们妻子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一个 support 跟礼物。任何时候看见你们的孩子，因为常常母亲哈、常常母亲是比较温柔一点，小孩子比较会欺负母亲。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第一不大会讲话，跟他们辩论起来我是没办法的，他们讲话都讲就比我会讲，那个道理讲了一大堆，然后每次都要输掉的。可是我们的先生，我先生就是不准他们对我讲话没有礼貌，他只要一看见他严严的管教。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 support。 好，那个这是亲身的经验，所以我就给弟兄做一点勉励哈。那夫妻在合在一起，好好的教养你们的儿女的话，是会蒙祝福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箴言，我们来看到箴言第31章第二节，这边说：“我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当怎样你呢？”这位母亲一年3次呼叫她的儿子，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我看他这样讲话的那会儿，是他充满的焦虑，他是很热切，而且又很温柔的，好像从他的肺腑当中要爆炸出来一样。好像这个儿子已经被这个淫妇团团包围着，已经很紧急了。在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7章22节到23节，很紧急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呢？箴言书第7章22节，少年人立刻跟随，这边是讲到一个愚蒙的少年人，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当有淫妇勾引他的时候，他怎么做呢？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流亡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自己至上己命。这个母亲真的怕他的孩子这样子就陷进去了。其实所罗门在箴言第2章第5章第6章第7章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淫妇的形象以及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子。那我们这个也劝告每一个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行。其实这是男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哈。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行哈。那神的命令是怎么样呢？他这里说第3节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那其实圣经中神已经有命令告诉我们一个君王应该怎么样行。那我就特别我们来练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我们请看生命记第17章第17节。生命记第17章17节，他这里告诉他说什么呢？第16节这边说，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17节呢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是神在以色列还没有亡的时候就告诉摩西，叫摩西要小谕以色列的百姓，因为神知道他们将来会有亡。等你们有亡的时候，你们的亡应该怎么样行，不可以怎么样行，这里面有讲很多东西。但是他说到不可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这是神已经给早早就给人的命令了，可是许多人都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2节到第5节那边讲到，有一天大卫他已经家那个国家已经比较太平了，他就在阳台上，已经太阳已经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就在 那个他睡觉睡午觉起来，在阳台上，就在那个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那个十分的貌美，他就去打听一下他是谁，结果发现是乌西亚的妻子。那你就应该停住了，他不是，他就去把这个女人给找来，然后就跟他同寝，然后这个女人就怀了孕，这个就是八十八怀孕以后呢，这时候大卫王知道他闯下大祸，他知道闯下大祸呢，他就要把乌利亚，就是八十八的丈夫招回来，让他丈夫回到家，这样子可以把这件事情隐瞒过去。可是偏偏他这个乌利亚呢，中国很忠于国家，他怎么样，他就是睡在王宫的门口，他都不愿意回家去看他的太太，所以大卫花了两个晚上，这个乌利亚都不肯回去。不敢回去的时候，大卫想，不行啊，这下子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现在没有回来，他这个太太怎么会怀孕的，所以他就出计让他的元帅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前线，然后被敌人杀死。这件事情人不见得了解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神就派拿单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派拿单来，神让拿单知道，让拿单来责备他，然后就告诉他说，他将来刀剑并不离开他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王他后来他的那个儿子们，他的女儿被另外一个异母的儿子强奸，他的儿子们杀来杀去，就是有很不好的下场。所以大卫王在这件事情跌倒。所罗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箴言书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给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可是所罗门他自己有很多的妻妾，他有700个妃子，我也搞不清楚妃跟兵有什么不一样，有700个妃子，有300个兵都诱惑他的心，他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这个是在，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面。那我们也看一下好了，我去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哈，他宠爱许多外邦女子。第三节，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妃兵诱惑他的心。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兵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神。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神所禁止所罗门往他偏要去行，结果他不但毁了他自己，他毁了他的家，他毁了他的儿子，他毁了他的国家。一国之君，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罪带来的是羞耻，如果不悔改就是死。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人是会犯罪，但是我们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悔改，神是会接纳我们的。虽然大卫王他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可是他有悔改的心，他悔改以后，他的家是受到这些灾祸，但是神还是悦纳他，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人尽量是不要错，但是我们错了，只要我们悔改，神永远是接纳我们的。好，我们继续看第31章箴言书。第四节，利木伊勒，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好，我们要讲到酒，酒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母亲给这个孩子的第二个警告也是类似的，都是讲到一个人的不节制，放纵自己的情欲。好，你归根究底的来讲的话，你看他那个背后就是一个很放纵的生活。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放纵的结果就会被捆绑住，完全坠落到一个程度就无法自拔。所以在我们看箴言书，也在箴言书除了讲到淫妇，他对于酒也讲到很多。箴言书第二十章第一节怎么讲呢？他说，酒能使人邪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讲到，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在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那个对酒有一个很那个怎么讲，很动画的一个描述。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就读一下，大家来看哈。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赤红，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完完全全被酒精控制住了，他就不是他自己了。所以在三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个王他喝酒喝到这样子的时候，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如果一个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的老百姓多可怜啊，忘记律例，颠倒是非，这怎么是一国之君呢？我们在圣经上也看见一些喝酒闯祸的例子哈。罗亚他喝酒，罗亚小朋友都喜欢听罗亚的故事。罗亚这个方舟神那时候毁灭了所有的人，只剩下罗亚一家八口在方舟上被得救。可是罗亚一出来就舒服了，这就是人，他一出来舒服了，他就松弛了，一松弛了就放纵了，放纵他也去种葡萄园，他就喝酒。那喝酒喝到喝醉了以后，他就赤身了。赤身以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就跑出去跟人家讲，好，他就诅咒这个儿子跟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孙子这样子。这除了罗亚，还有亚哈撒水鲁王。我们如果看一次贴记，亚哈水鲁王他呢也是跟所有的人喝酒，因为太富有了嘛，就喝酒，喝到后来呢就叫人把他的王后找来要给大家看，这是很不合体统的事情。那王后就不肯，王后不肯的时候呢，他就把这王后也废了。那希律王我们也知道，希律王他也是在宴客喝酒的时候呢，他就听了他妻子希洛底的话，然后去把司洗约翰的头给赶了下来。这些都是人在喝酒喝到就已经不是他自己，就忘记了我们应该守的事情，忘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可是圣经上也有讲到酒是神的一个祝福，圣经很多地方是将酒跟饼摆在一起讲，酒跟油摆在一起提啊。我们来可以看一下阿摩斯书九章十四节，阿摩斯书九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说， 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掳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啊，这边讲到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里就把葡萄园跟果树一起讲，他们也喝其中的酒。然后诗篇第104篇15节，104篇15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酒是神所赐的，也是很好的，那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好，在古代的时候呢，饮酒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的食用水不像现在我们滤水的这种系统这么好，那食用水常常有时候供应不足，而且会危害人的身体，所以酒呢就成为饮料中很平常的事情。那我们也看见，如果你喜欢看有一些比较西部古道的片子，他们受伤的时候，他们要给人 surgery 的时候，要给人开刀的时候，都是用酒来消毒。就是酒它有它的用处，而是人用的不当。好，那我们也刚刚也讲到酒有很多的害处，所以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呢？如果你看到圣经上给那个执事跟监督长老他们的资格的时候呢，就是说不饮酒之事啊，不好喝酒，就是说不喝酒过度，然后就讲到不给酒做奴仆。以弗所书5章18节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可以因为人对酒的滥用误用而把酒的功用都给销毁了。那酒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跟祝福，但是酒不是这个母亲很清楚告诉这个母亲，告诉这个王说，酒不是给你王拿来享用的，啊，来放纵自己的，来享受醉中之乐的，而这个酒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等一下，我们再读下去，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用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6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如果我们在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上，我们能够克己，我们能够蛮有爱心，而不为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为自己的好处浪费在自己身上呢，我们能够想到那些需要的人呢，这是这个母亲要教导他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一个态度。好，所以他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我想我在猜想，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像现在有这个止痛药这么好的止痛药，所以酒可以帮一个人忘记那个痛苦。好，这样子，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而且教导他的孩子不要单单的只想到自己，要有这个慈悲怜悯的心，要有关心，要爱护人，要有仁爱，不自私，要能够周济困苦的人，帮补穷乏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人在罪跟痛苦中挣扎，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也帮助我们的孩子，看见别人的需要，从小就养成他们一个不是只为自己，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心。我想对你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受用无穷，就是能够有益于别人的。 会，我要刚刚我漏掉一点，我现在发现我要回来讲一下，就是关于淫妇的事情。有一个少年人，他曾经去问这个老牧师，他问这个老牧师说，到什么时候我就不会再受到这方面的诱惑了？这个老牧师回答的也很有意思，老牧师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我觉得我们人要看清楚自己，要知道人的本性，人的软弱是什么。我为什么还要回来讲？我是觉得做妻子的，也在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好好的帮助我们的丈夫，我们要好好的帮助他，免得他受到诱惑。嗯，其实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丈夫来帮助我们。妻子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好好跟我们丈夫来谈，他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很顺服的妻子。我想每个妻子都可以告诉你的丈夫说，我在什么上面的软弱，请你来帮助我。那做丈夫的也应该让妻子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的软弱，让妻子来帮助。我觉得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堕落的表现，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软弱的。好，我们来看到，我要抓紧时间，我们要看到第八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里，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是主耶和华告诉他们的话。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啊，设立审判官和官长。那这审判官跟官长应该怎么样呢？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冤屈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神的应许，神的教导，实在是何等的美好。神命令他们要设立审判官，而且很清清楚楚告诉他们审判官的职责。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三节第四节，这是亚撒的诗。这边告诉我们说呢，怎么说？你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太多的不公平、冤枉，有好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穷苦的老百姓。那神在这边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为贫寒、为孤儿、为困苦、为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扫罗跟大卫的例子。扫罗王，他为了他自己的那个王位，他就一直要追杀大卫。他已经远离神了，他还一直要追杀大卫。可是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约拿丹呢，就向他的父亲扫罗王为大卫求情，一直求情。你知道，要做一个公正， 要为别人说话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约拿单险些被大卫刺死哈。哦，对不对，说错了，被他险些被为了大卫被他的父亲扫罗刺死，谢谢。还有一个祭司亚西米勒，他也为大路来为大卫来申诉，他来保护大卫。结果扫罗呢就杀了他的全家，杀了那时候所有的，就借着以东人那个多益的手杀了他的全家，杀了好多的人，所以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啊，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要付代价，我们就会牺牲那些弱势的人哈。嗯，神也是眷顾我们的，在耶利米他那时候遭难的时候，王宫里面有一个太监以伯米勒，他就求王去援助这个耶利米，结果后来耶和华就特别的保护这个以伯米勒哈。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38章跟39章的地方，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来读哈。那神一直，主耶稣一直是为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想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来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是讲一个王，那我在想说，如果这个王能够像他妈妈教他这个样子的话，他的国家一定是很太平的哈。嗯，Diana 那个 Princess 就是英国的那个王，以前那个王妃，他就深得民心。为什么他那么深得民心呢？他了解民中的疾苦，反而是他的先生没有那么了解民间的疾苦，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所以他就很受老百姓的爱戴。我想每一个在位的人，他如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特别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王的话，都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所以按照圣经的话来做的话，真的是就是会蒙福的哈。主耶稣就在准备这里，就想到主耶稣他在比拉多的手下在受审的时候，主耶稣不开口，那些人祭司长跟群众都用假见证来控告主耶稣，当时没有一个人为主耶稣说话，没有一个人为主耶稣，但主耶稣没有开口。那我们呢，要学着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为那些不能够开口的人，为他们来说话。一般讲到父母的责任的话，我们可以从孩子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对他们的养育，以及对他们这个品德方面，就是教导、训练、教训哈、管教这些，还有属灵的事情。所罗门王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啊，讲的敬畏耶和华是很重要的。提摩太前书3章4节也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以弗所书6章4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都知道家庭对一个人的成功失败有极密切的关系，那父母的责任十分的重大。我们都了解养育儿女不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最有价值的事。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支取力量，支取智慧，支取帮助，就是不要等到有一天那种爱莫能助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叹息。我昨天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庆祝母亲节，我们就两个女生一起，我们都是妈妈，所以我们两个就自己去吃饭，我们就聊天聊了很久，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感谢神，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在母亲节前夕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话，是因为 神保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还就是走在正路上面。所以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你所能教的我们可以尽力，在某一个在这个时候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按照我们所能的，我们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不能够，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一定知道说一定会怎么样，我们只有把孩子交在主的手中，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带领他，让他们有神在他们的心里来管理他们，这对他们一辈子来说都是有福的哈。好，我就读几节圣经，是讲到关于敬畏耶和华的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都是在箴言书里面，如果你去查的话，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我就想这个使人日子加多，他敬畏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可能他在活的时间是一样长，但是我就记得何弟兄每次讲，只有神计算的那个日子才是算是日子的，所以我在想，哦，这个 make 就是比较可以了解，使人日子加多，就是说他的日子是被耶和华所纪念的。你敬畏耶和华，你的日子活在每一天是会被神所纪念的。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的。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在箴言31篇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啊。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今天就用这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给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从你那边有力量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你还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在世上怎么样来度日子。主啊，真是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有你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他们的儿女，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享受他们的儿女，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儿女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喜乐。我们谢谢主，真是也求你保守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日子，让我们一同来把你的话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所求，阿门。